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听郭靖说有人相帮就好了，欧阳锋更加暴躁。黄蓉出了一会儿神，忽然跳了起来，对对，有人相帮。郭靖问，怎么会有人来相帮呢？只可惜啊，欧阳大哥要多吃一天苦，得明儿潮水涨的时候才能脱身。欧阳锋和郭靖望着他茫然不解，都寻思，难道明儿潮水涨的时候会有人前来相助？黄蓉笑了，累了一天可饿得很了，找些吃的再说吧。欧阳锋说，姑娘，你说明儿有人前来相助，此话怎讲啊？明天这个时候啊，欧阳大哥身上的大石头一定除去，此刻却是天机不可泄露。欧阳锋见他不像说瞎话，心里头将信将疑，但要是不信也没别的办法呀，只得守在侄子身旁。郭靖和黄蓉打了几只野兔，烤熟了分一只给欧阳叔侄，和洪七公在岩洞中吃着兔肉，互道别来之情。郭靖听黄蓉说那巨石机关原来是他弄的，不禁又惊又喜。三个人知道欧阳锋为了相救侄子，这时候必定不敢过来侵犯，只在洞口烧一堆枯柴阻挡野兽，当天晚上睡得很是酣畅。第二天天刚黎明，郭靖睁眼就见洞口有个人影一闪，急忙跳起来，只见欧阳锋站在洞外。
黄姑娘醒了吗？
黄蓉在郭靖跳起来的时候已经醒过来了，听得欧阳锋询问，他又闭上双眼，呼吸沉重，装作睡得正香。郭靖低声地说，
还没呢，有什么事啊？等他醒了就请他过来救人。
是了。洪七公接过来了，我给他喝了百日醉的美酒，又点了他的昏睡穴，三个月之内啊，只怕难以醒来。欧阳锋一愣，洪七公哈哈大笑起来，欧阳锋知道是说笑，生气地走开了。黄蓉坐起身来，哼，这时候不气气老毒物更待何时啊？慢条斯理的梳头洗脸整理衣衫啊，又去钓鱼打兔子烧烤早餐，欧阳锋来回走了七八趟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郭靖说，蓉儿，潮水涨时真的有人前来相助吗？黄蓉说，你相信会有人来吗？
我不大信，我也不信。
那你是欺骗老毒物？
倒也不是骗他，潮水涨的时候我自有法子救人。郭靖知道他智慧很多，也不再问。两个人在海滩旁边捡些花纹斑斓的贝壳玩耍。黄蓉从小没有伴儿，桃花岛沙滩上啊，海里礁石上边贝壳虽然多，独自捡这个索然无味啊。现在有郭靖相陪，自然是兴高采烈，两个人比赛捡贝壳，瞧谁捡的又多又美，每个人衣兜里都捡了一大堆，海滩上笑声不绝。玩了一阵，黄蓉说，靖哥哥，你头发乱成这个样子了，来，我给你梳梳。两个人并肩坐在一块岩石上，黄蓉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小的镶金玉梳，把郭靖的头发打散，
细细的梳顺，叹了口气。哎，怎么想个法儿把吸毒叔侄赶走，咱俩和师傅三个人就住在这岛上不走了，那不是好吗？
郭靖说，我就是想妈还有六位恩师。
还有我爹。哎呀，不知道穆姐姐现在怎么样了？师傅叫我做丐帮的帮主，我倒有点想念那些小叫花了。
郭靖笑了，看来啊，还是想法回去的好。黄蓉把他头发梳好，挽了个急。郭靖说，你这样给我梳头，真像我妈。
哎，那你叫我声妈？
郭靖笑着不语。黄蓉伸手到他嘎吱窝里隔着他，
你叫不叫？叫不叫？
郭靖笑着跳起来，哎，头发又弄乱了。黄蓉说，
不叫就不叫，谁稀罕了？你以为将来没人叫我妈？快坐下。
郭靖坐下，黄蓉又给他挽及，轻轻拂去他头发上的细沙，心里头对他爱极了，低下头来在他后脖子轻轻一吻。想起昨天和欧阳锋动手，郭靖见到自己初学乍练的打狗棒法的时候，满脸的欢喜赞叹，当下就想把这路棒法教给他。他只要见到郭靖武功增强，那比自己学会什么本事还要喜欢得多。要知道，他既是黄药师的女儿，自幼就有无穷无尽的才技摆在他眼前，再精妙的武功他也不会觉得十分稀罕啊，就像这个大富大贵人家的子弟，自然不怎么把金银财宝瞧在眼里。但是随即想到，这路棒法只丐帮的帮主能学，我可不能传给他。他就问靖哥哥，你想不想当丐帮的帮主啊？
郭靖转过头来，
师父叫你当帮主，你怎么来问我呢？
啊，我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当丐帮的帮主实在不像，不如啊，我把这帮主之位转手传了给你，你这么威风凛凛的一站出来，那些大叫花小叫花不大不小的中叫花就都服了你了。再说了，你当了丐帮帮主，这路神妙之极的打狗棒法就可以交给你了。
郭靖连连摇头，不成不成，我当不了帮主，我什么主意都想不出，别说帮里的大事，就是小事我也办不了。黄蓉心想，这话倒也不错，师父临危之际以帮主之位相传，虽说是迫不得已，也一定是想到自己年纪虽小却是才智过人呢，处事决断未必就比帮中的长老们差了，否则的话他可以命自己拿着这个棒去立旁人为帮主，再把棒法转授给他呀。当这帮主，那还到底不是傻里傻气的单凭会使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就成？于是就笑了，
你不当就不当，只可惜啊，这路打狗棒法你就学不到了。
郭靖说，你会使跟我会使还不是一样吗？黄蓉听他这句话中深情流露，心里头很感动。过了一会儿，
哎，靖哥哥，只盼师父身上的伤能好，我再把这帮主的位子还给他。
那时候他本想说呀，那时候我和你结成了夫妻，但是这句话终究说不出口。他又问
靖哥哥，怎么才会生孩子呢？你知道吗？
郭靖说，我知道。
那你说说看。
人家结成夫妻那就生孩子。
这个我也知道，为什么结了夫妻就生孩子？
那我可不知道了。那蓉儿，你说给我听。
我也说不上，我问过爹， 他说孩子是从嘎吱窝里钻出来的。
郭靖正要再问端详，忽听身后一个破博士的声音说，
生孩子的事你们大了自然知道，潮水就快涨了。
黄蓉啊的一声跳了起来，他没料到欧阳锋一直悄悄的在旁边盯着。他虽然不明男女之事，但也知道说这样的话啊被人听了很害羞，不禁脸蛋涨得绯红，拔腿就向悬崖飞奔，两个人随后跟去。欧阳克被巨石压了一天一夜啊，已经是气若游丝了，快不成了。欧阳锋板着脸，黄姑娘，
你说潮水涨的时候有人前来相助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我爹精通阴阳五行之术，他女儿自然也会三分，虽然赶不上我爹，但这点未卜先知的本事又算得了什么呀？
欧阳锋素知黄药师的能耐。
哦，是你爹要来吗？哦，那好极了。
黄蓉哼了一声，
哼，这些小事儿何必惊动我爹呀？再说我爹见到你害我师父，岂能饶你？我爹再加上我们两个，你打得过吗？你说你高兴什么呀？
欧阳锋被他抢白的无言可对，沉吟不语。黄蓉对郭靖说，
靖哥哥，去弄些树干来，越多越好，要捡大的。
郭靖应声而去。黄蓉把昨天断了的大缆接起来，又割切树皮结绳子。
欧阳锋问他到底是否黄药师会来，还是另有旁人，连问几次，他只是扬起了头哼小曲儿，毫不理会。
欧阳锋呢，虽然感到没趣儿，但是见黄蓉神色轻松，显然是胸有成竹啊，当下又多了几分指望，于是呢去帮着弄树干。
他见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的掌法，只几下就把一棵碗口粗细的柏树震断，心里想，
这小子功夫实在是了得，加上又熟读九阴真经，留着终究是祸患。心里头暗暗盘算，不论侄子能否得救，总得把他除去。当下在两棵相距约莫三尺的柏树之间蹲下，双手弯曲，一手撑住一棵树干，咯的一声大叫，双手挺出，两棵柏树一齐断了。郭靖很是惊佩，
欧阳师伯，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练到您这样的功夫啊？
欧阳锋不回答，脸色阴沉，脸上两块肉微微的牵动，心里头说，练什么练的，早晚你死在我手里。两个人抱了十多条木料到了悬崖之下，欧阳锋凝目向海里张望，哪有什么船只的影子啊，还说什么人来？
黄蓉忽然说，瞧什么，没人来的。欧阳锋又惊又怒，
啊，你说没人来？
这是个荒岛，自然没人来。欧阳锋气得一时说不出话，右手蓄劲儿，只等要杀人。黄蓉呢，正眼也不去瞧他，转头问郭靖，靖哥哥，你最多举得起几斤呢？
400斤上下吧。
那要600斤的石头，你准是举不起来了。
那一定不成。
要是水里头一块600斤的石头呢？
欧阳锋立时醒悟了，他大喜，
对对，一点不错。
郭靖还没领会，欧阳锋说，
潮水涨的时候把大石头淹没大半， 那时候岩石就轻了，咱们再来盘脚准能成功。
黄蓉冷冷地说，那时候潮水把松树也淹没大半，你在水底干得了活吗？
欧阳锋摇摇牙，那就拼命吧。
哼，也不用这么蛮干，你把这些树干都去绑在大岩石上。这话一说呀，连郭靖也明白了，高声欢呼，和欧阳锋一齐动手，把十多条大木头用绳索绑在岩石周围。欧阳锋还怕浮力不足，又去弄了七八条大木头来绑上，然后又和郭靖合力把昨天断了的大缆接起来。黄蓉在一旁微笑不语，瞧着两个人忙碌。不到一个时辰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潮水上涨，黄蓉和郭靖去陪伴师傅了。等到午后，眼见太阳偏西，潮水开始上涨，欧阳锋跑来邀了郭黄二人再到悬崖之下。又等了很久，潮水涨到齐腰深，三个人站在水里，再把那大缆绕在大松树上，推动井字形绞盘。这一次啊，巨石上绑了不少大木头，那浮力大增啊，每一条大木就等于是几个大力士在水中帮着抬起巨石。再则呢，石头在水里本身分量就已经轻了不少，三个人也没费好大的劲儿就把巨石搅松动了。再搅了几圈，欧阳锋屏住呼吸钻到水底下，抱住侄子轻轻一拉，就把他抱上水面。郭靖见救人成功，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，黄蓉呢也是连连拍手。他却忘了啊，这害人的机关原本是他自己布置的。黄蓉见欧阳锋拖泥带水的把侄子抱上岸来，一向阴沉的脸上竟也笑逐颜开，可是终究不像自己和郭靖说一个谢字。当即他拉了郭靖衣袖，一同回到岩洞。郭靖见他脸上有忧虑的神色，就问他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我在想三件事，好为难呐。你这么聪明，总有法子啊。
黄蓉轻轻一笑，过了一阵又微微地皱起了眉头。洪七公说，啊，第一件事也就罢了，第二第三件事那真是叫人束手无策呀。
郭靖奇怪，哎，您老人家怎么知道他想的是哪三件事呢？
洪七公说，嗨，我只是猜着蓉儿的心思，那第一件一定是怎么样治好我的伤，这儿无医无药，更没有内功卓越之人帮助，我老叫花听天由命，死活走着瞧吧。第二件是如何抵挡欧阳锋的毒手，此人武功实在了得，你们两个人万万不是敌手。第三件那是怎么样回归陆地了，蓉儿，你说是不是这三件事啊？
是啊，眼下最紧迫的事是要想法子制服老毒物，最不济也得叫他不敢为恶。
是啊，照说呢，咱们应当是跟他斗智。老毒物虽然狡猾，但他十分自负，自负则不深思，要他上当本也不算很难，可是他上当之后立即有应变脱困的本事，随之而来的反击可就厉害得很了。
两个人凝神思索，黄蓉想到对手跟爹和师父向来是难分高下，即便爹在这儿也未必能够胜他，自己
如何是他对手呢？要是不能一下就把他置于死地，但是要他上几个恶当，这还是无济于事啊。
洪七公心神一耗，忽然胸口又疼，大咳起来。黄蓉急忙扶他躺下，突然洞口一个阴影遮住了射进来的阳光，抬起头来看，只见欧阳锋横抱着侄子，大声的嚷嚷：
你们都出去，把山洞让给我侄子养伤。
郭靖大怒，跳了起来：这是我师父住的。欧阳锋冷冷的：
就是玉皇大帝住着，也得挪一挪。
郭靖气愤愤的还要分说，黄蓉一拉他的衣角，俯身扶起洪七公走出洞去。走过欧阳锋身旁，洪七公说：
好威风，好杀气呀！啊！
欧阳锋脸上微微一红，这时候一出手就可以将他力毙于掌下，但不知怎么，他只感到洪七公一股正气凛然不可犯，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避开他的目光，嘴可不软：
回头就给我们送吃的来，你们两个小东西要在饮食里弄鬼，小心三条性命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